好，大家请坐，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宣召经文，诗篇第68篇32节到35节。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下午平安。那么大家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重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歌颂你，因为你是那配得歌颂和敬拜的神，你也是创始成终的神，你是掌握一切的神。我们把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主你，我们也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愿我们的赞美能够达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承蒙你的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下边一首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自卑为你冠冕。 受屈的人生也。
下边这首歌呢，是这是一条十架道路，一共有四段，我们呢头一段和最后一段是大家一起唱，第二段的时候是弟兄唱，第三段是姐妹唱啊。得到神的原来，
现在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一书第二章一到六节，我们用齐声诵读的方式来一起来念，请。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读经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下面要背诵经文是吧？背诵经文要念一下。好，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下面把时间交给李远传道。
弟兄姐妹下午平安。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永恒的神，你也是赐生命的神，你也是在基督里面给了我们有盼望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匍匐敬拜，因为你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赐给我们有阳光，有雨露，也赐给我们有生命的气息，我们为此都应该要感谢你。我们更是感谢你从你降下属天的灵粮，属天的玛拉，来滋养我们，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更是借着你的话语看到永恒的生命，让我们不光是看见，更是你的宝贵是圣灵，也让我们能得着。感谢你用你的灵来重生我们，感谢你的灵也带领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虽然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跌倒，有软弱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疫情，一天天的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主啊，我们为着美国我们来祷告，为着美国的执政掌权的我们来祷告，求你怜悯这个国家，饶恕这个国家，真的是在这个疫情有两个多月这样来预备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来准备，没有尽到人的本分，没有尽到人的责任，而是常常自夸。主啊，也求你借着这样的一个疫情，真的让美国来回转归向你，因为这个美国的建立就是你最初用很多清教徒这样的人来建立的， 像最初哈佛耶鲁这样的高等的学府也是为了荣耀你的名而被建立的，但是现今又怎么样呢？主啊，求你真的是复兴这个国家，也来复兴在美国的每间教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是认识你的人，我们要如何的活出一个认识你人的这样的生命。就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不配的器皿，你的不配的仆人，来借着这样的你的话语，来让我们不只是听见，也求你的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能活出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也为着郭兴伟弟兄他的病情，我们也真的是痛心，我们也求主你亲自来医治，我们为他来呼求你，求主你怜悯他，求主你亲自来医治他，也让他看见虽然我们的身体会一天天的败坏，我们身体会一天天的老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这永恒的生命是你所赐给他的，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主啊，就让你真的是求你让郭兴伟弟兄他们一家能看见，更是心中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当中在这个疫情当中很多弟兄姐妹这样的担心，心中的害怕，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主你亲自来安慰，亲自来抚平我们心中很多的这样的担心和难处。而且我们心中，我们有很多的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都在有国内，有很多的亲人朋友都在国内，我们也充满着担心，求主你亲自来抑制这个疫情，让更多的人真的是免于在这个患难当中遭到更多的这样的不公的待遇，也是在这种疫情当中回转能归向你，因为你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继续举起我们你所赐给我们圣洁的手，让我们来为着这个国家，为着中国，为着我们的同胞，为着这个世界，为着这个疫情，我们来殷勤的每天的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曾经我看到了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里面就提到了在德国的一个教会，在德国的教会的一个门口，德国的教会的门口有一个石牌，一个石牌上面就这样刻着的一首很长的一首诗，可以把那个 PPT 打一下吗？这个不 work。写着，可以打下一页吗？谢谢。这里面就谈到了说，这个石板上面印着这些字，这字里面就写着说，你称为我为主，你听我，你听从我吗？你称我为光，你看见我吗？你称为我全智，你跟从我吗？你称我为丰盛，你祈求过我吗？ 你称我为仁慈，你依靠我吗？你称我为全能，你尊敬我吗？你称我为永生，你寻求过我吗？你称我为尊贵，你侍奉我吗？你称为我为生命，你盼望得着我吗？你称为我为道路，你走在其上吗？你称我为良人，你爱过我吗？你称为我为公义，你敬畏我吗？我想这首诗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好好的来思考，来反思，尤其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来思想，来看见。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行在上帝的真理当中吗？今天我们刚才所就是刚才所背诵的那段经文，其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的。晓得是指主观这种经历上面的一种认识，一种了解知道。晓得原文是一种，在原文当中是一个现在式。认识他是指主观经历对上帝的认识和知道。认识它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完成式就是就晓得是认识它，含有开始认识，并且还在继续不断的来认识这样的意思。所以凡事不能使我们定睛遵行上帝真理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知识，都是一种空洞，对上帝来说都是一种空洞，没有价值的认识。正如当时的我们知道的，当时的这个祭司和文士，他们明明知道弥赛亚要出生在伯利恒，却无意跟随当时的这些东方来的博士一起去寻找，一起去寻访，是一样的道理。现今的时代，如果有人对基督徒他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是认识上帝的人吗？你们会如何回答呢？我想问问你们会如何回答呢？有在座的弟兄或者姐妹告诉我，如果有人问你，你是认识上帝的人吗？你会如何来回答？
是的，
是的。 OK， 我相信大家都会用很肯定的口气来回答。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里面有哪些一些这些基本的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自己是认识上帝的人吗？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上帝很重用的一位仆人巴克牧师，他提出了一个基督徒他五个认识上帝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他在这个里面非常很好的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原则将自始至终的决定我们是如何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生活。首先，上帝已经向人说话，圣经就是他所说的话，使我们有得救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其次，上帝是宇宙万物或者说世界的这样一个主宰和君王，他为自己的荣耀而统治一切，在一切所作所为上来彰显他的完美，使人和天使得以来敬拜和尊崇他。第三点，就是上帝他是救主，他至高的大爱就在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样的一个完成的工作来彰显，拯救来信靠他而且借着信靠耶稣来脱离罪的捆绑与惩罚，认养那些依靠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成为他的儿子，并向他们来施恩施恩惠，赐给他们祝福。第四点，就是上帝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 救恩的工作，同样我们也可以借着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圣父他定义了这样的救赎的计划，这样救恩是因着他的圣子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来成全来完成。圣灵呢，他就应用了这样的救赎，他施行了救赎的这样的计划。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共同的来完成这一项救赎的工作。最后一点就谈到是敬虔的意义，是指以信靠和顺服，信心和敬拜，祷告和颂赞，献身和侍奉，去回应上帝的启示。基督徒的这样的生命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的他的亮光当中来显明并活出来，除此之外没有真正的一个没有别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这样的宗教。另外圣经里面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就不在乎损失和苦难，这样的人从主耶稣所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这样的恩典，足以把这样的一个短暂的苦难和这样的一个害怕给扫光一扫而光。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上帝和明白他的这样奇异的恩典的人，就会如使徒保罗他曾经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节经文。使徒约翰突然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变。这里他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就相当于是兜了一个圈子。老约翰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牧者，他深爱他的会众，所以在此他不自觉的就发出了一个简短的这样的一个呼吁，叫他的儿女们不要犯罪。请留意约翰的这样听众在这里面的一个改变。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第一章，他提到了自己的对手，如果是教会里面当时出现的假教师，现在他在这里面提出的这个教会当中的这些信心软弱的人，正受人重用去跟从错误教义的这些基督徒，他怎么样称呼他们呢？他说我小子们小子们，这样在新译本里面翻译出来就是我的孩子们。早期教会的牧者们常常把他们的门徒称为他们的儿女，这是以一种家庭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就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一节也这样写道，我写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但是接下来约翰对这些孩子们所说的话却令人非常的费解。他在第一章的经文一直在说，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都有犯罪，都会犯罪，哪怕基督徒也有犯罪的可能。现在他却说希望读者不要犯罪，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也许当时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当时当约翰说不要 犯罪时可能是指特别在那个情况下指的是在罪上的问题啊，指的是在罪上面的问题，否定上帝真理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其次，他可能也是担心有些人会将他的教导当作是犯罪的一种认可。既然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上帝的这样的施恩，上帝的赦罪之恩又是这样容易、这样垂手可得的，是件非常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人就以为可以肆无忌惮的来犯罪，就像我们过去我小时候我们看过的那个早期看过关于有些片子里面就看到说，哎，早上那些什么那些黑手党还在犯罪，到了晚上他怎么样去天主教堂去跟神父去告诫去认罪，但是完了以后呢就完了吗？他有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他第二天又接着去杀人，是吧？我们看得过，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片子，但是约翰谈的是不是要他们这样。所以约翰他说他写这句话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同样，约翰在这封信中给出了解决罪的方法。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的下半部分，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里我们有一个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里的中保一词在原文的形式上面是一个被动而非主动的这样的意思，执意的意思并不是说安慰者，而是被遭到身边的人，指的是一个受呼召伴随在身边，作为帮助者或者作为一个律师这样的一个人。约翰福音里面他出现过四次这样的中保这样的一词，用来形容圣灵在我们面对敌意充满敌意的这样世界当中成为我们的律师。但本节的经文里面是说主耶稣带着他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荣光在天父的面前代表我们。同样的，在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人们常常需要一些中介比如说我们在买车，对吧？购房、贷款买保险等等与经济上面有关的这样的活动上面我们都需要一个中介、一个中间人因为大家都相信这样的中介、这样的中间人，他们专业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不吃亏至少不会吃亏，而且我们自己也相信我们自己没有那一种的这样的一种沟通的能力，没有这样的一种谈判的技巧。有的时候中介人像我们在 Virginia 那边中介人他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当你给他写那个 polling 就是写那个授权书的时候你就可以他就可以帮助你，他也不光是帮助你去寻找，他还可以去怎么样，还可以去帮你去签这个合约。所以一般来说当事人对这样的一个中介，当然不是说你对他一无所知你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这封信给他授权书给他，而是你对他非常的信任以后很相当的了解你才会给他。所以当你要他去做这件事情之前，你是认识他的，你是相信他的。尤其当双方的合同产生互相的这样的一个纠纷的时候，中间人可以起到这样调解的作用。同样的，在国家里面，在国家互相这样征战的时候，就像我们前段时间美国跟那个阿富汗的那个叫什么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他们当时也是派的这个代表过去一般这样的代表也是代表了这个受到了国家的元首这样的委任，他们代表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去谈判，最后在互相 达到认同的情况下面来签这样的一个协议。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中保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尤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中保确实是非常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它比一般的地方所谈到这个中保是更高一些。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主耶稣他有能力调解和修补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主耶稣代表人类作为中保的时候，他有没有找借口呢？他没有，他没有像亚当一样犯罪以后找任何的借口，也没有推卸他自己的责任，而是以他与我们一样的身份来认同我们，来顺服律法，体会我们的软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叫一切信他的人被上帝接纳为儿子。主耶稣他不是一个谈判上面破裂的这样的人，破裂而空手空手而归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他所代表的双方都得到了满足。同时希伯来书八章一到二节他也这样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篷里做执事，这帐篷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手所知的。这样看来，主耶稣他现在在天上是与天父同在，为我们的好处来做祭司，并在反驳那在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恶者。上帝现在不再看我们为不义，是因为就如我们之前查看的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所说的，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宝血，他的宝血所带来的这样的功效，使我们的罪得洁净。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凡信靠主耶稣为救主的人，愿意按照他的话语的教导来生活，就是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因此当一个罪人因信靠主耶稣被上帝接纳为自己的孩子，他就成了上帝救赎家庭中的一员。罪人能成为这样让我们看到说，罪人能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基督他救赎的工作和上帝他自己的行动。一个已经重生悔改被称义的人，借着从堕落的人类中转而进入到这个赦罪救赎的一个团契当中。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得着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名分，确实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有区别的，是有本质上面的区别因为基督他是上帝独生的爱子，他的神性是与天父圣灵是有同样的本质，同样的能力和荣耀，他们是同尊同荣同权柄。我们得到的儿子的名分不能使我们有像耶稣一样的这样的神性。首先我们看到说，得儿子的名分是在某一时刻生效的，这是上帝的作为，他的主权。其次，得儿子的名分是永远生效的这里面就如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 所以被上帝接纳为他的儿女，就永远不会被上帝丢弃，因为上帝是守约的这位神。最后得儿子的名分是永啊，是可以啊来察觉到的。就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所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不单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也使我们能察觉自己真实的就是他的儿女。我想现在肯定也会有人说，哎，如果是这样的人，他突然有一天犯罪跌倒以后，那他的结局，那他们的结局又是怎么样呢？圣经同样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十一节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所需要的就如肉身的父亲一样，这样的一个管教和责备。所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得儿子的名分是永远都不会失落的。就如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可以吗？好，请。愿尊贵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仰望，可以得着不损朽坏、冷厌恶、成就在天上的基业。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下面看一个人物啊，大家认识他吧？我想大家肯定都认识他啊，对吧？丘吉尔啊，我想大家都认识他，但是我想大家跟我一样很遗憾，肯定是没跟他握过手啊。呀，他是二十世纪一个二十世纪非常著名的这个英国的一个政治家，而且他还是个文学家啊，他不光是政治家，他还是文学家，他当过几次这样的首相。两次，好，稍微说一下啊，他曾经在1940年至1945年，还有一次就是1951年至1955年，两次担任了英国的首相。尤其是在英国遭受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带领英国人民度过了这样一个大战的危机，而且他在文学上面也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他曾经在1953年获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在他离世之前据说他亲手安排了他死后一切的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或者说程序也好。他包括连当时追思礼拜要使用的这样的诗歌他都选好了想得非常的周到，而且他当时也选了在圣保罗大教堂来举行，来作为他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的地方。在追思礼拜当天，一切的这样的流程都按着他生前所安排的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进行。最后当牧师站起来祝祷以后，圣保罗教堂的一个角落里面就吹响了，有一个吹号手就吹响了一个熄灯号这样的一个号角声，表示即使他是既然是一位伟大的人，也终要走入历史，一切都要熄灯就寝。就在大家准备要散去离去教会的时候，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教堂的另一个角落又吹起了起床号，起床号的声音响起了，在场的人都会意识地笑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丘吉尔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他用自己的追思礼拜向世人宣告了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人类的结局不是熄灯号，而是起床号，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还要再来，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 复活，与他一同作王。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宣告，超越死亡，胜过坟墓。接下来的第二节经文，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约翰谈到了解决罪的第二个方法，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好处，这样的好处的基础，他作为了我们的中保背后的力量在于什么呢？他作为我们中保背后的力量来自于他在十字架上面的舍己。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是为了平息某人的愤怒而牺牲的这样的一个物品。主耶稣亲自接受了上帝对罪恶、对罪的这样的一个追究，对罪的这样的审判，满足了上帝他公义的他的刑罚，以死来完成和承担罪人应受的刑罚，应面对的这样的审判。并且主耶稣在天上继续根据他自己所献的这样的祭，这样他所做的善功，去为犯了罪的信徒向天父恳求，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并不是表示全世界的人都会得救，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普救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如果每个人都会自动的得救，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要我们向其他人去传福音呢？那不就是多此一举吗？约翰这样的表述是在说，主耶稣作为挽回祭，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足以让全世界的人来得救。这些经文就是在教导我们，主耶稣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赎罪祭，所有借着他悔改认罪而寻求上帝赦罪的人，必须要通过主耶稣基督来认识和接近上帝。其次，使徒约翰也通过这样的一种表达，防止当时教会中一些不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们以为只要有某一些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民族才可以享受到上帝恩典的供应。其实主耶稣在天上是代表来自全世界不同的这样的地方的这样的选民，向上帝、向天父来说话、来祈求。这样看来，主耶稣他是挽回祭，他足以满足上帝和普天下的人的这样关系。但是人若不愿意谦卑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上帝赐给他自己一个信靠和悔改的这样的心，来接受主耶稣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他就无法经历上帝的恩典以及从圣灵而来的新生命。接下来的约翰一书二章的三到四节经文里面谈到了晓得和认识，他们在原文上是同一个字，就是知道明白，但是他们的时态是不同的，指的是不同层面的这样的认知。前面的两节经文，约翰是提醒当时的读者要离弃，要远离罪恶，以此来讨上帝的喜悦。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他是在强调信徒对上帝话语的一个内在内心当中的顺服。我们如果是由衷的渴慕顺服上帝，就是证明是认识上帝的人。对老约翰来说，如 如果我们的认识只是出于一种抽象，那是不对的，它而是要我们去亲身的去经历，它让我们要亲身的去感受。它借着一个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行为，他生活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生活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来顺服上帝的真理，而展现出来他到底是不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因此他挑战那些自夸自己是认识上帝的人，他们日常的生活的见证，他们所做的抉择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吗？在第四节，约翰非常严厉地指出，一个自称认识上帝并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却不愿意而不愿意去顺服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人，便是说谎，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约翰一书一章的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否认有罪，便表示真理不在他的心里。这段经文同样告诉我们，拒绝遵守和顺服上帝的教导，表示这个人心里是没有真理的。真理这个词在约翰的他的著作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通过约翰福音里面的三节经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首先，真理是形容主耶稣就如这上面所打出来的，约翰福音14:6所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实真理是形容圣灵就是这14章17节经文说，就是真理的圣灵，凡来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最后，真理是形容上帝的话语，17:17说，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约翰在这里并不单是说这些不顺服的人达不到标准，他反倒是说他们是彻底与上帝的爱隔绝。圣经在但以理书里面同样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认识上帝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他都是认识上帝的人，结果常常被迫要积极的来与非宗教或者说当时的假宗教这样的人来分庭抗争，与他们来抗衡。他们的行动就是对四周运行或者说来抵挡上帝这样的潮流来做出反抗，他们不能忽视上帝的真理遭受到挑战或被其他人漠视，因为但以理他们知道自己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位随己意行万事、掌管历史、借审判和怜悯这样的作为向个人和国家彰显主权的这位神。另外，我想我们读过但以理书的人都知道，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是忠勇过人，但他们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也算过他们的代价，衡量过危险，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倒是什么样的事情，也知道如果上帝不用神迹插手，他们的结果也会如何。但这些事情有没有动摇他们的心呢？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他们知道要忠于上帝的真理，就要有这样的立场。 所以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尼布贾利撒王最后的警告，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请。
即便如此，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王啊，也必救我们脱离你们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你是我记忆。
好，谢谢大家。所以圣经的记载帮助我们看到，认识上帝的人是在基督里面有极大的满足和平安。我想在现今的以人为本的这个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大多数的年轻人都不喜欢听从一个遵守，或者说啊要他顺服，甚至会对这样的词产生一种反感。哪怕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会有人问，我要顺服吗？神既然爱我，就让我单单享受他而生活吧。也许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学习顺服上帝的真理是相当的困难，尤其是当我们将主耶稣的这样的救恩建立在上帝丰盛的慈爱之上时，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忽略圣经当中的这样的顺服啊，这样的教导，顺服给我们的劝勉，圣经给出要我们顺服的这样劝勉。这一点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世界的引诱，还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显得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记得这个在一两年前的时候，有人他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神学院毕业以后你是什么样的计划，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其实这样的问题一直都放在我心中，一直尤其刚开始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大的这样的挣扎，这样反复的挣扎。我内心里面也问过我自己，我所读的神学院也不是什么名牌神学院，自己的言语、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技巧都不如其他神学院所毕业的这样的神学生，自己真的能被神所使用吗？有时候当我看见自己所认识的一些传道人，他们生活那么的艰辛，那么的清贫的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我问我自己，这样的坚持到底有意义吗？我还不如找个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在教会里面服侍，又可以不拿教会的奉献，多么好啊。最终自己在2013年反复的挣扎当中，在求问上帝的时候，上帝借着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他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尤其有一次，第一次他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说这句话呢？他指着当时彼得他养生的东西，他的船，他的渔网，问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爱你的工具，爱你的生活的技巧，比爱我更深吗？当时这句话深深地刺痛我的心，让我自己更看清了我自己。我爱世界，爱世界的财富比爱基督更重要。现在我同样也可以回忆起我当时的那个场景，当时我非常的挣扎，挣扎了好几天，差不多一个多星期，一直当我静下来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面不断的出现。当我自己完全学习顺服跪下来 告说，主啊，你若愿意，求你差派我，你若愿意使用我，求你差遣我。我当时我的心才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作为人，甚至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有软弱和不顺服的时候。圣经却告诉我们，主耶稣以他完全对天父上帝的顺服，以致带给我们救赎的恩典。请问我们是否也要学习效仿基督，过一个完全顺服上帝旨意的生活呢？接下来的第五节经文，约翰一书二章第五节，新闻当中提到了爱神的心，其实在原文是上帝的爱，神的爱。虽然我们不太清楚约翰在这里是指我们对上帝的爱，还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这里是指前者，我们对上帝的爱，意思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在顺服中取得了成果，得到了完全，得以完全。如果是指后者，意思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因所产生出来的果，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样预期所带来的结果，或者说成果，顺服而得以完全。由此来看，凡遵守主道的，不是单单的遵守某些诫命，而是在一切事上都遵行他的道，就是圣经所启示的整，就是神所启示的整本圣经。因此，遵守主道远超过单单的来行律法，它完全是一种这样的热切，或者说渴慕，要紧紧抓住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而生活。这样看来，一个人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和遵守的程度，直接影响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也跟着被成全到什么样的程度。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信徒与基督的联合，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就接受了从主而来的新生命。信徒也是只有借着这样的新生命，才能够顺服上帝的旨意。所以顺服能使信徒确信自己真的是得救的，是真实与基督联合的。他就是那葡萄树，我们就是那葡萄树上面的枝子，就是这样的一种联合的状态。这里约翰要找出一个可见的回应，显示我们是渴望以行动来表达对主耶稣的忠心。也许我们可以从较广的这样的一个神学框架来看，如果不是上帝首先用自己的爱来激励我们，人不会来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爱。但是这并不是使徒约翰在这个地方要表达的一个目的，他心中完全的是指一个坚定不移的基督徒，他日以成圣，他的灵命日以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另外，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这样的一个恩典也告诉我们，完全的顺服是来自于完全的爱。这种爱的顺服之间它是有一种互动，一种互相这样的一种联系的这样一个关系。就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就这样提醒我们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这也帮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经历上帝对我们 无限的大爱的时候，便会全然的来学习顺服上帝的话语，回应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长阔高深的爱，并且借着顺服上帝的真理，具体的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所以一个对主耶稣的完全的信靠，必定会给他带来完全对上帝话语真理教导的顺服，这是两者是相对应的。接下来的第六节经文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住在主里比前面的第五节在主里面的深度，它的一种程度是更深一些，只继续不断很久的在主里面，与上帝相通相连的这种一种内在的这样生命。因此基督徒不但要遵行主耶稣的命令，也要照他的榜样去行。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对跟随他的门徒这样叫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这些经文帮助我们看到，除非我们的行为像主耶稣一样，否则就不能说自己是真正活在基督里面的人。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通过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反思，我们真的是认识上帝的人吗？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属灵活力和生命，是与效仿基督的生命是完全分不开的。我们若是声称自己住在主里，便要照着他所行的去行。因此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就是深深的住在他里面的人，而这种认识或内住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这样的结果，就是顺服上帝的真理，渴慕与基督同在这样的生活。就如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教导，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听见主耶稣的话又去行的，就好比一个人的房子有一个稳如泰山的根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山寨，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我们信仰的这样的基础。我们若是说自己认识他，却不按照他的话语里面教导的方式来生活，我们就是没有行在上帝的真理的光中。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就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他有了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他的言一行，他的言行举止，自然会流露出属主耶稣的恩惠、良善、信实这样的生命。总之，效仿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学习他对人、对事的原则，对上帝、对人的态度。当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静下心来，好好的来思想，如果是主耶稣，他的态度、言行会是怎样呢？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行走在以圣经为原则的道路上，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见证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的身份。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 我们自有拥有的三一真神，感谢赞美你，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借着圣经认识你，明白你奇妙的救赎的恩典。感谢你在永恒中就拣选了我们，并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样式，让我们能因着这新生命能更加的认识你，委身在你的教会中，一起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一起来建造和服侍教会。在此孩子们也求你因着基督的宝血饶恕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属灵生命上面的懒惰。感谢你的话语也同样的提醒我们，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感谢主，你话语对我们的这样的教导，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面的有新生命的人就是与主同活，我们更应该来效仿他的样式，过一个凭信心仰望你，顺服上帝话语，仰望主耶稣的新生活。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下面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唱回应诗歌信靠顺服。
谢谢。
谢谢刘传道给我们非常好的信息哈。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我们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来的？今天不管左边手右边手，第一次当中到我们当中来的可能没有哈。那几个报告事项，第一个就是我们继续为中国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祷告，求主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些过患，并医治和保守中国人也美国人脱离这场瘟疫。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们为这次那个抗疫救灾捐款的收款人为 AGCC， 并且要注明，就是说加上抗疫，教会将在本主日后将这两周收的捐款统一交给有关机构，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鉴于目前的一个特殊的情况，执事会做出决定，教会三月份的那个茶点取消，还是仍然取消。三月份各个团契的聚会改为网络聚会，周四的祷告会也会改为网络聚会。那诗班的练习今天暂停，跟这个第二项不一样。那崇拜结束以后，团契护着人留下开会，那就到此为止。下面我们大家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请坐。